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苦心志老体肤，修炼中师尊一路保护。作者北美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来到新时代印刷厂工作有2年半时间了。记得当时同修打了3个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，说印刷厂很需要人帮忙，只做3个月就可以。我的印象中，印刷厂就是和油墨打交道的，不适合我。但又想到是大法项目，刚好有时间，做3个月而已，就答应了。那时上夜班，做了第一天，我觉得别说3个月，能做3天就不错了。近100分贝的噪音，到处是油墨味儿和纸尘，高温的车间、机器上似乎都能烤熟鸡蛋。从原来很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出来，感觉很不适应。交通又不方便，我要走路15分钟到地铁站，坐到一个地方，再走去搭同修的车上班。每天来回4个小时在路上，凌晨4点在漆黑的小路上走回家。有时突然蹦到面前一个流浪汉问句早上好，吓你一大跳，尤其刮风下雨时更难。我有点打退堂鼓了，但是答应同修做3个月了，要诚信，先坚持吧。没想到这一来就走不了了。在我第一次参加印刷厂集体学法时，在学法室看到师父庄严的大法像，感觉冲我笑的是那样开心。笑容中透着无限的慈悲与期望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，2个小时下来，我时不时望向师父的大法像，心中一遍遍对师父说，弟子一定会做好。听同修说，这里可是个修炼的好地方，大熔炉，炼金刚的地方。确实，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为什么这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。第一部分，体会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苦其心志。2年来，我走过了我修炼中最艰难的路。每次过关中，我几乎是明白的一面说，这就是修炼。人的一面又想，何必为难自己呢？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可是每次当我要逃避时，慈悲的师尊看我不悟，就一次次地点化于我。刚来没多久，我在板房置办，同修突然拿一堆文件来，说我不应该那么做。一头雾水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后来发现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想刚来就这样，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置好板，准备送板下去，站在2楼电梯往下看，下面一片繁忙景象，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老员工，汗流浃背，争分夺秒地在机器旁忙碌着。我心中一下升起莫名的感动。这些同修不求名，不为利，不知在这里坚持了多少个春秋。相比之下，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，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得。半年后，我岗位变动，突然要负责很多事情，其中一项是我每周要安排订户报纸，打完地址按时发走。公司突然人手不够，我只好自己去做，但是又被说为什么要自己干，是让你干这个的吗？找人啊。我说我不认识什么人，在这里十几年的同修都找不到人，何况我一个新来的呢？心中不免产生了怨气。我发现每遇到问题时，我容易陷入常人对错的理中， 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和心性观。我也在向内找，是有争斗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我的心在作怪吗？可是每次都不愿意放下那个常人对错的理。我计算工时、产能、损耗、人员配置，合理安排生产，改良一些工作方式，每月节约上万元，产量翻了几倍，一年下来数目可观。我提到这个问题，但是过了几天，同修说了一句我认为很有否定意味的话，让我觉得很委屈。我当时没说什么，可是同修又重复了两遍，我就忍不住了。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回家后，我给同修发个信息，意思是我认为这个成效是显而易见的。同修回我的信息说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我误会了。我突然悟到，同修无心的话对我却如雷贯耳，因为冲击到了我那证实自我的心，认为自己做出了成绩，爱听好听的。其实我们的能力是师父给的，我是在贪天功为己功了。我的生命都是大法给的，否则修炼前的病可能早已夺走了我的生命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遇到不如自己心意的事，不是唠叨一些不修口的话，就是想离开，一遇到问题不想提升，动不动就想逃避绕开。为什么我做事总是要分个对错呢？这不但伤害自己，也伤害同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。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。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去年初，我感觉自己又站在了去留的十字路口，心里对自己说，把这关绕过去吧。刚好那天参加布鲁克林游行，我在路边正张望时，远远看见一位久未谋面、没有什么联系的同修向我走来。他笑呵呵地和我打招呼，问我还好吗？我叹口气说了句还行吧。他突然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说，什么也别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师父在成就你，一定要坚持，坚持。就像背诗一样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。但是人的一面又想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刚要说话，想说说心中的委屈，但是他还没等我说，放开我，笑着挥挥手就走了。我愣愣地站在那里，脑海里不断地回想着他的话。我明白的那一面一个劲儿告诉我，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。我心里很难过，泪眼朦胧地望着前方，他的话不断地回响在我脑海中。我又让师父操心了，我明白了，我又该提升了，什么关难都不能绕过去的。回来后不久，我仍然感觉处处都是坎儿，我感觉自己无能为力，再一次想离开。这时，师父又出现在我的梦中。在一排长长的桌上，每人跟前放一个碟子，准备开饭。厂里同修都坐在师父身边，我一个人很失落地躲在远远最边的一张桌上。师父突然让同修把我的桌子搬在师父对面，我和师父变成了相向而坐。我就和师父说了一句，师父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在梦中，师父就鼓励我，我开心地醒了。 梦中那句透着师父无限慈悲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内心深处。在疫情最严重期间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刻，一直鼓励着我坚持下去，我能做到，因为我有师父。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有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直白地冲着我的执着心而来，看我怎么对待。现在我已经走过来了，那是经过了多少次刻骨铭心的关关卡卡走过来的，一次次的让师父为我操心，不断地点化我，在修炼的路上就像父母扶着学走路的孩子一样一步一步。我就不能跑起来吗？能，一定能。第二部分，疫情中的坚守。去年三月底，我们开始印肺炎特刊。据说每一次有重大印刷任务时，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邪恶干扰，总有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我知道我们需要突破重重阻力。就在印刷任务最繁重的时候，同修们出现了病业状态。但是我想特刊绝不能耽误。项目负责人同修经常说，我们是最后一道关，前面多少同修的努力不能毁在了我们这里。这句话对我印象太深刻了。我知道我们的报纸是消灭邪恶的利剑和救度众生的真相，也是生命得救的希望。几个负责同修都请假了，而工作量却翻了几倍。所有工作几乎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们三班倒不停地印，我要协调和处理所有的生产任务，人员调配，成本核算，各工序和各部门的衔接，机器的小毛小病，交货期等等。小到哪个同修没车坐了，哪个同修没饭吃了，谁心情不好了。白班连着夜班一起上，回家洗个澡，睡三个来小时，再回来工作。脑力加体力，高分贝的噪音车间中，天天喊着说话，嗓子也哑了。人员不够，我又不得不去顶班。那天有事需要确认，给有关同修打电话发信息都不回，我的生气委屈一股脑上来了，再加上学法练功也跟不上，身体累到了极点，每天十七八个小时，像个上满发条的陀螺一样不能停下来。因为站的走的太多，双脚又肿又痛，穿鞋都困难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有时一天也顾不上喝杯水。饮水机就在楼道，每次经过我还对自己说，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我三过饮水机而不饮，因为我觉得喝水上洗手间太耽误时间。刚处理好一件事，另一件事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我处理。报纸是有时效性的，我不能等。着急、委屈又生气，就想，凭什么这么多的工作落在我一个小女人身上？你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？又饿又渴，傍晚坐在餐厅用水泡点白饭，边吃边在那儿掉眼泪。这时进来一个同修问我工作上的事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说了一句赶紧离开了。我是从来不哭的人，可是现在会累到哭。这时师父的点话又回响在耳边，师父在成就你，一定要坚持。周六那天，义工同修来帮打地址，机器总是卡爆，我调不好，负责设备的同修调了也不行。我预计打四万份，最终只做了不到一半。晚上回到家，感觉这种状态太不对了。我发完正念自己学法，越学心里越轻松。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碰到的磨难、心性的考验、艰苦的修炼，都是在走自己的路，都是在成就着自己。当然了，成就大法弟子可不只是个人生命的解脱，大法弟子也不是为了自己来的，身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我现在的处境 不就是师父在给我机会在成就我吗？关键的时候不能掉链子呀。我一下感觉心里很轻松。周日早上开开心心地回到公司，接着带义工同修打地址时，插报线超常发挥，非常顺利，一下打出了4万多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看到负责设备的同修在维修插报线，我问他，机器好好的，你在弄什么呢？他说，这个口没皮带，安皮带啊。我惊奇地问，没皮带？那我昨天就用的这个口，4万份报纸是怎么打出来的？他也笑了，说，我哪知道啊。我一下明白了，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些许的提升，是师父在帮助我，鼓励我。还有一次，我想把一切安排好就早点回家，实在太累了。当时心里还挺高兴，但是12点在办公室发正念时，一个同修打电话来说，他白天没休息好，想要提前回去休息，让我找人带他的班。我当时心里很难过，心想，你才上了1个小时班就想回去，你白天不上班的时候不休息怨谁？半夜了我哪里找人去啊？我去顶吧。真的感觉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一个通宵。我赌气地回了条信息，好，你走吧，我来顶。但是我明白的那一面在告诉我，考验又来了。我这样的心态是未思的，我没有替他着想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很惭愧刚才的想法。我放下了那颗考虑自己的私心，放下了那个愿，不再赌气，去顶他的班。当往机器前一站的那一刻，突然全身轻松无比。我还以为自己累过头了，是幻觉，是不是麻木了，要晕了。但体会了一下，根本不是。我很惊喜，那神清气爽的感觉。是师父看我悟对了，把我累的物质瞬间拿掉了。机旁的同修问我，你还行吗？我说，行，没事。我们印的每一份真相报纸，都是一个生命得救的希望。在末世最后的救度中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耽误了众生的得救。在我满身疲惫迎着朝阳下班时，我多少次地问自己，还能坚持下去吗？我想到了梦中师父对我说的鼓励的话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我想到了印刷厂全体同修们的通力配合和对我的支持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有同修看到我天天吃方便面，早上带碗精心制作的肉粥给我。有同修说他带来蛋糕，那朵最漂亮的花留给我。有同修制作了精美的点心，专门用锡纸包好留给我。有同修关心的让别人不要再叫我了，因为我已经很累了。每一桩每一件都让我十分感动，永生难忘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在媒体和印刷厂全体同修及义工同修的共同努力下，几千万份的真相报纸按时送到了千家万户手中。谢谢师尊，谢谢我的好同修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，无论你们再忙，都不能忽视了学法，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。师父一再强调要我们学好法，我要修好自己，学法练功一定要跟上。我为了时刻警醒自己，每天自己登记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的情况，最基本要做到学一讲转法轮， 四个整点发正念和练完五套功法，一周两次参加集体学法，如果有落下的就尽量补上，但是发现还是有时没做好。结束语。在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的路上，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着、保护着我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在翻译转法轮时，多少次很精确的词汇会突然从我口中说出，同修惊奇地说，就是这个词，你是怎么想起来的？在漆黑的胡同中发完真相资料后，停着的无人车车灯突然亮了，为我照亮了前方的路。在半夜做完资料后，自来水管中刺骨的冰水突然变成了热水，当我们洗完澡后，热水又自动停了。在弘法的路上，彩虹随行二三百公里，将我们围在中间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让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师尊的慈悲看护。回顾19年的修炼历程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我，在师尊的保护下一路走来，是师尊在成就我，给我铺就了回天的路。每每想起这些，用尽我的一切都无以报答师恩一二。我知道我离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，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兑现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誓约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不负众生的期望。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，在此请让我再衷心地说一句，师父谢谢您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吃苦当成乐，学法去执着》，作者北美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走进修炼已有20年，从小跟着爸妈一起学法练功，毕业后有幸进入媒体工作。以下是我这一年多来的修炼心得。第一部分，转变思想，否定旧势力安排。去年三月开始，中共病毒袭击到美国，使美国地方政府也开始使用半封城的政策。一瞬间，纽约犹如死城，除了我们媒体人员依然上班外，路上几乎不见人影。于是安排给我的第一个考验来临。由于半封城，公司没有规定大家都要到台里上班，待在家也行。但我知道自己在家是非常没有自制力的人，这让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公司工作。由于路上行人稀少，无家可归的游民越发突出，平常也没特别把他们当回事儿，但那阵子却觉得好像走到哪里都是他们的身影，有些甚至行为怪异，使我不自觉害怕起来。有一天的早上，去公司的途中，一个怪异的人挡住我的路，不让我过，甚至拿手上的东西往我这里丢。而当天晚上在等公车的时候，还碰到奇怪的人做着奇怪的事。一天内发生两件事，让我这颗害怕的执着心达到最高点。我心里想着，反正台里也没规定大家一定要到公司工作，要不我还是待在家吧。恐惧的心情在我不断向内找后，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，不对呀，都知道自己没办法在家工作，这不就是旧势力安排要我越来越放松吗？在台里还能跟着大家一起工作学法和练功，难道师父会希望我因为一颗怕心而松懈吗？这绝不会是师父安排的路， 是旧势力。以前对旧势力的安排这件事懵懵懂懂，也不知道怎么否定，而这一次好像突然能明白了旧势力的安排能有多么细致，细微到一举一动一丝一念，只要不对了就是承认了他们的安排，甚至跟着他们的安排走了。也在那时候刚好读到了这段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你们越把困难看大，事越难办，相由心生，那个事就越麻烦。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，因为你把它摆高了，把自己摆小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，不被邪的干扰，不被它带动，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，那邪恶就渺小，你们自己就高大，正念就足，真的都是这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道，半神文化是有内涵的，相由心生也有这一层意思。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，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。我读到这段法时感到震惊，一直不放的怕心而导致周围的空间场发生了变化，都是因为自己的心不正，而使自己的情绪与周遭环境跟着被带动。从那时起，我加强自己的正念，走路时也不听流行乐，只听神韵交响乐，甚至在搭车时也抓紧时间多学法。一直持续到四月份，内心的害怕是淡了一些，但知道没有完全放下，走在路上依然能遇到很多其他同修都不会遇到的怪人，有对着我咆哮的，甚至还有跟我要钱时撞我的，一次一次累积着我对他们的厌恶。从刚开始的害怕到最后转为又怕又恨，觉得这些人就是仗着自己有正负阳，好吃懒做就算了，还在路上乱吓人等等，负面情绪越来越多，而自己越负面就更容易遇到这些别人都遇不到的事。某一天晚上，当我想着隔天又是一个工作天，去公司的路上又是那条特别多怪人的路时，恐惧再次攀升到我手脚发慌的程度。也在那个当下，我马上决定学法，不应该任由害怕的情绪困住自己。我打开红银，读到圆满功成这篇，师父说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我看到倒数第二句，师父讲的慈悲看世界，这时我内心产生了疑惑，怎么在遇到这些事情后还能慈悲看世界呢？于是我再重新读了一遍，但仅仅只读了第一句，师父讲修去名利情，刹那间我豁然开朗，啊，就是要修去名利情啊。我开始向内找，在这件事中是否触动了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。在自己的观念里觉得他们就是懒散的废人，而自己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，我看不起他们，我对我的人生负责多了。这是名，同时也是显示心。我觉得他们好吃懒做，大家辛苦赚钱工作还要养他们，他们根本占用社会资源。这是利，也是妒忌心。而以上种种的害怕、气恨、难过、失望，又全部都是情。想到这里，身上承载的重量突然轻了一半，虽然不是完全不怕了，但好像更可以明白怎么转换自己的想法。隔天在去公司的路上，我不断地背着师父的这段法， 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贺词》一篇中说：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住世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。背的时候，我正念越来越强。是啊，到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而在背第一句时，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。在三月初，我跟几个同修一起在外头散步，有一位西人女士在对街看着我们。当我们穿过马路经过她身边时，她叫住了我们，说：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看到你们身上有很强的能量。想起这件事时，我内心激动不已，是师父那时就安排好的，就是要提早告诉我，甚至鼓励我，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都是这浊世的金光，一切都不必害怕，只要我做好三件事，师父的法身都看护着我们。第二部分，修去嫉妒心。害怕游民与怪异的人这件事暂时告了一段落。五月开始，紧接而来的是另一个新性观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为了避免常人不理解我们，台里都会要大家在搭电梯时戴口罩，也希望下班之后没事的人可以早一点回家。只是一次次的看着很多同修不管不顾，想干嘛就干嘛，甚至在别人提醒的时候还露出一副你也太无聊了的这样的表情，内心的愤怒逐渐升高。我心想，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不会有事，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好配合呢？其实边生气的同时，我也非常懊恼，自己为什么就忍不了呢？到底是要我向内找什么呢？跟其他同修们交流这件事时，其中一位同修说道：嫉恶如仇，他就用了嫉妒心中的这个嫉字，对于恶或不好的行为看不顺眼，不顺眼就是一种嫉妒心。是啊，就是嫉妒心，嫉妒别人为什么可以为所欲为，自己却必须乖乖配合。与此同时，我又在学法时读到师父的这段法。师父在经书《法轮功》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，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。我好像又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，除了有嫉妒心，自己竟然还看不起别人，而看不起别人其实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也是一颗显示心。弯弯绕绕，还是这两颗心绊住我最深。到了六月，美国出现了一些暴力运动。因为自己在美妆频道这个项目工作，本来也不觉得这个运动跟我们有关系。这时才发现，美国的年轻人早就被这些极左思想荼毒得不像话。所有网红，所有美妆品牌都要在社交平台上做宣誓，说自己支持这个运动。如果不表态，就会有一群人疯狂的没完没了的攻击你、批斗你。当然，我们的频道不会做这些表态，于是我们成为被攻击的一大对象。尤其自己是社交平台的小编，首当其冲的成了最直接、最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些负面讯息的人。我的情绪一度崩溃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那时真的觉得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美国版的文革。同时我开始思考，那忍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怎么遇到事情就忍不下来，就觉得气恨委屈了呢？也在那时我学到了这段法。师父在经文《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》中说，其实你连一般的忍都没做到，你自己坐那想能忍，那什么都不是，那是空想。师父的法重重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自以为是的忍根本什么也不是，完全没做到忍。我开始回想韩信的故事，才发现韩信在被流氓挑衅时的第一个反应是，我砍你脑袋干啥？ 一个人要真的不动心、不在意，才可以发自内心说出这句话呀。因为这件事在他心上根本构不成一个问题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忍就是不动心。我一直以为发生一件事后自己很生气很难过，可是我逼自己忍下来，不要冲动行事，就是忍。其实真正的忍根本是心一点动都不动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开始思考，到底要怎么遇到矛盾时能很坦然地面对一切，做到不动心呢？但问题在心里绕啊绕，想不到答案，这件事也就在我心底暂时搁着了。第三部分，修去色欲心。七月份，因为种种事情的发生，能感受到美国这个地方业力越来越大，人的愤怒也越来越强。与此同时，无差别攻击事件也越来越多。我知道，三四月那时怕遇到怪人的这个关还没过完，这次是要再去一次执着心了。刚开始也非常害怕走在路上会遇到什么事，但同时也不断加强发正念，清除自己思想业，对于这些人的怨念也一次次减少，还能往好的方向想，甚至去看到他们的优点。直到有一天跟室友一起去上班的途中，与他聊到共产邪灵是怎么侵蚀美国的时候，我感受到自己的愤怒与怨恨又再一次上升。果不其然，因为自己思想变得负面，而使周围的场发生了转变。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就是一个怪人的出现，那个游民想跟我们要钱，室友摆手说了声抱歉后继续往前走。走了几步，那个游民突然大力地推了我室友一把，但我们没有理他，继续走。此时他又重重地踹了室友一脚，我的恐惧再一次攀升到最高点，甚至到了公司心都还缓不下来，也觉得非常对不起室友。如果不是我思想变坏，说不定根本遇不上这件事。这件事发生没多久后，公司附近发生了无差别砍人事件，一下就觉得自己不行了，我太害怕了，每天上班下班都是恐惧与折磨。其实我怕的一直都不是被伤害或者是死亡这件事，我害怕的是发生这些事之前的种种不确定感，这个不确定的过程是最让我害怕的。我开始向内找，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？有一天听同修交流说，有一个同修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，甚至还进了医院。交流的那位同修去了解原因，发现这位进医院的同修内心多少还抱着这样一个心，那就是都还是会得中共病毒的吧。于是他就有了这个症状。在这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也是这样吗？虽然知道大法弟子都有师父保护着，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事，但我心里总是想着，虽然不会这样随便就死亡，但被打、被揍、被骚扰还是有可能的吧。我潜意识里追求了，于是这些事情就来了。也是在同一天，另一位同修交流到，他之前在中国因为色欲心没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而被抓进劳教所的故事。我怎么就没想到是色欲心呢？就算是一点点的执着，旧势力抓到了都要把我们拉下来，甚至迫害我们呐。我开始回想，发现从以前不害怕结果却害怕过程的这颗执着心，本身就是一颗强烈的依赖心。不管结果好坏，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处理完这些障碍，让我可以安心的，不让心里七上八下的过日子。而害怕怪人这件事，从刚开始的只希望有人陪我走那段路就好，到后来觉得好像要男生陪比较安心，甚至到最后他已经在我心里构成一个明确的形象了，就是希望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男生来保护我。 而这个形象其实就是那阵子追剧中的男主角的样子。一直都知道追剧不是一件好事，但这次让我警觉到，因为追剧形成的色欲心已经影响我太深了，深入到日常生活中。如果不是因为同修的交流，我可能根本没办法意识到这件事与色欲心有关系。也难怪在四月份时读到《红银》中的《圆满功成》这一篇，而悟到要修去名利情时，那时觉得情就是对这件事情的害怕、气恨和难过等等负面情绪就是情，但当时总觉得还没找到点上。这次是实实在在告诉我，这个情就是色欲心呐。于是我开始戒掉韩剧，甚至在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后，开始觉得情这个字是一滩泥沼，是一团很黏腻的物质在阻碍着我，黏得我浑身不舒服。心想，情到底怎么去掉呢？这时我读到了师父的经文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的时候，你们就多学法。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当你真的是慈悲众生的时候，就不会再有情来困扰你了。于是我开始加大学法量，除了原本的组内学法、搭车的时候学法外，下班之后我会再学一讲法，甚至假日还有几次一天学了四五讲转法轮。就这样大量学法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空间场都不一样了，情带来的黏腻感也不见了，甚至思想变得更开阔广大，空气也都清晰了，心里非常震撼，学法的威力真的非常强大。第四部分，修去安逸心与对忍的认识。到了十月、十一月，又开始渐渐松懈，虽然平常还都是固定学法练功，量却没那么大了，学的时候也没那么专心，就算想要像以前那样学法，也会告诉自己，哎呀，那下礼拜再开始振作吧，一个礼拜总是新的开始嘛。但到头来只是一拖再拖，无法静静起来，也开始听起流行乐。到了今年二月，突然有一个念意识到，再这样下去不行，不精进的这几个月仿佛人生过得太顺遂，什么关都没有，也没有向内找去执着的机会。我开始感到紧张，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，觉得必须要好好振作。好像仅仅是这样轻轻的不含杂质的这一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想精进的念头出来后，我决定当天实行，不再拖延，想办法提升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，甚至也多加了发正念的时间来清除自己的思想业。就这样精进的过程中，我开始出现病业关，身体上半身腰酸背痛到不行，不能好好坐着站着，连躺着都不舒服，可是我的心里却是开心的。啊，师父开始管我了，谢谢师父。虽然整个过程痛苦不堪，不管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，每一个姿势对我来说都是折磨，甚至连练第四套功法，在听着师父的口令随机下走，我的脸部表情都是痛到龇牙咧嘴的状态，根本蹲不下去。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前几个月不好好学法练功而累积了太多的业力，是我现在必须承受它，但我心里依然是开心的，知道自己一定能过，对师父也充满感激。身体持续痛了一个礼拜，也在此时发心的日子要到了，但因为发心的那天碰到了中国新年，台湾的银行会休息五六天，如果没在新年之前拿到薪水，就要再等一个礼拜才能收到，所以我心里一直希望薪水可以提早到，不要碰上过年。由于这个执着太重，果然薪水没有提早来，必须多等一个礼拜。 因为之前有一些款要付，那时我的存款里基本上已经没钱了，所以一听到薪水没来，还要等一个礼拜，加上身体又在宵夜，种种的不顺让我的情绪在那一瞬间爆发出来，愤愤不平，甚至气到想把身边的东西都砸碎，负面思想大量涌入。我想，我一直都没有追求要拿多高的薪水，就算刚开始加入媒体薪水不高，我也从不抱怨，因为知道我们是在救人，只要薪水能让我活下去，不跟家里要钱就好。但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不要拖薪水这种要求都做不到？我只是想活下去都不行吗？我只想要正常的生活也不行吗？跟同修聊天时，我说，我觉得大概是从去年开始，因为疫情，接着发生黑命贵，再到美国大选，我们从没有过一天正常生活，到现在宵夜，然后又遇到这件事，我好像已经憋太久了。同修问了我一句，但你怎么反应那么大？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来，但自己知道，其实在心里不断抱怨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自己一直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，我只是想要正常的生活都不行吗？我细想后才发现，这背后隐藏了一颗非常强大的安逸心，尽管不是追求大富大贵，只是想要一个平凡的生活，都是一颗很重的安逸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？舒舒服服的在那练功，哪有那种事啊？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。我不正是这个状态吗？就是想要舒舒服服的修炼啊。这时又突然回想起几个月前，一位同修知道我是个懒惰的人，他跟我交流时说，他读经书《精进要旨》里面的《佛性与魔性》这一篇经文时，师父讲到，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这位同修说，你看，魔性代表着这么多非常严重的事情，而懒惰就藏在里面，表示懒惰也跟他们一样严重。我听到的当下其实非常震惊，自己读过这篇经文许多遍了，甚至还会背，却从来没意识到。但就算这样，也还是不能完全明白魔性与懒惰的细微关联。直到这次薪水的事情发生，让从去年以来一直压抑的情绪爆发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安逸心使人怠惰，而这魔性的爆发就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眼前，让我彻底了解到为什么懒惰是魔性。接着我开始疑惑，明明从去年开始，每次过关的时候，虽然当下可能是害怕、烦躁、不开心等等情绪，但总体来说，我真的是非常开心，觉得可以赶快还业了，执着心也可以快点去掉。每次过关，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安排。但为什么到最后，我还是爆发了呢？这时才发现，从小到现在，每遇到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不断告诉自己，没事没事，撑过去就好了，撑下去就好了。但其实这个撑只是用非常常人的方式在忍耐而已，都是在瞎撑硬撑，根本不是修炼人的忍。于是我回想到去年的疑惑，那么真正的忍到底又该怎么做到不动心呢？这时我读到了师父的经文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修炼人嘛，总讲那么一句话，你有那个心呐，你的心才会动，你没有那个心呐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， 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笑了之。其实答案就这么简单，就是因为有执着心在，找到它，去掉它，逐渐的就能做到心不动。我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发现答案。过不久后，我又在经书《精进要旨》中的无漏这篇经文中学到这句法。师父讲，忍中有舍，能舍是修炼的升华。我好像一下子对忍的理解又再度提高了。之前认识的去掉执着比较像是去掉坏的东西，但舍这个字包含了层面又更广了，不仅是坏的东西要去掉，甚至连小事好像都得舍。就像我觉得自己对钱财没有太强烈的欲望，薪水不多也没关系，那就让我看看，当自己存款真的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，我真能坦然不动吗？其实回想起来，晚发薪水的那个礼拜对我来说就跟平常生活没什么两样，因为没什么物质欲望，所以有钱没钱其实都无所谓。为了点醒我对安逸心的放纵与让我提升对忍的认识，师父的安排真的让我有说不出的感激。也在同一段时间，我学到了师父在经文《北美首戒法会讲法》中讲的这段法。师父说，什么叫坏人你们知道吗？坏人他为什么会坏呢？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灌的坏东西太多了，他学的坏东西太多了，他满脑子都是坏东西了，表不表现出来他都是坏人了。那么这些坏东西哪来的呢？不就是听进去的吗？读完后我倒抽了一口气，一直觉得坏人就是无恶不作，杀人抢劫偷窃等等才叫坏人，但其实只要脑子里灌了坏东西就是坏人了。那我们平常追剧听流行乐，脑子灌入这些东西，不就代表我们越来越成为坏人了吗？过后没多久，我又在经文《欧洲法会讲法》中学到这段法。师父讲，什么是坏人？社会的宣传机构、各种报纸、刊物登载的那些个暴力、色情灌输到你脑子里，大家还愿意看，灌得越多，那你就和他一样了。于是我再次决定戒掉流行乐，不听不看，没事就多学法练功，又再一次感受到身边的空间场变得清明，而且空气清晰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从去年到现在过的每一关，都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伟大。只要能认真学法，在每一次的过关当中，师父都会在法中显示出答案来让我看到，每次都能有很大的提高与更深一层对法的认识。也是在这一年多来，让我真的能明白什么是师父在经书《红吟苦其心志》这篇经文中讲的吃苦当成乐。每提高一次，内心都会感受到很深的变化，靠在身上的那些执着心的重量也因为每一次的体悟而越来越轻。真的非常感谢师父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我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